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进行，我们昨天谈到这个第四页啊，如来真义啊，那我们现在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简单就是短的时间啊，尽可能让大家掌握到整个金刚经的精神啊。如果讲一个，就是我们如果对一句一句要能信解，无量福德，所以不要念过没有，不如懂一句。而且我们一再一再反复跟大家提，也就是当你在听闻的时候啊，你对这个等的道理的一个掌握，你掌握到他的精神，好，你能信解，怎么去实践，好，这个精神为主要的，好，全部放下了，那这个金刚经的精神跟他的法要能入你的心中，好，以这个为主，好。那我们再谈的就是如来义完了以后，我们昨天谈到的是菩萨的正义，好，那菩萨正义里面特别有谈到，就是说我们又要度无尽众生，但这里面又提到，在我们第十七分里面有谈到，就是这个菩萨正义的第二条啊，里面讲说菩萨亦如是啊，若作是言，我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则不明菩萨。那这个不是又要我们发心，又要我们不能起这个想法。所以这样的道理我们必须要能消化得了。所以我们一直在从很，其实心经就一个道理，金刚经是不是也一个道理？它其实也是一个道理而已。那所以我们必须，就是我经常提的那个中论啊，其实不生不灭也就够了，那为什么要谈二十七品？因为众生执着不一样，所以再演说再演说，那最重要还是那个精神。所以我们现在来谈到，就是说这会不会矛盾？假如有矛盾的话，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，你的矛盾是我当又我能不能，我又从不同面，我能不能依金刚经升起度化众生的悲心，跟向着活道的菩提心，你觉得你的心能不能这样住？你能不能又无住而住？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讲无住身心嘛，我们要生发清净的心，菩提心，但我们要无助哦。现在不是嘴巴，不是嘴巴，是你是不是能发得很自然？你的心，你这样的观念，在你的现在的修行是不是顺当？你能不能说服我现在其实说《金刚经》完了以后，你只得到一个准则：我当行菩萨道，度化众生，我应该要这样相互心，我应该要这样做，就这样这一句话啊，就这叫金刚经。那从这里衍生出来，不管你是后面谈的那个如来说法，包括你说法，都必须要用同样的道理。所以一切道理就在这个金刚经的道理上的认知智慧里面，你就可以展现出来，你能信解，那这个人如来 悉知悉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如来悉知悉悉见？我想不仅是世尊如悉知悉见哦，一切诸佛悉知悉见。为什么？顺佛性，顺这个法身，跟一切诸如来等流这个味道，当然我们还不是，但顺它。那我们如果要常谈加持，这就是最根源的加持。所以我说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是最根源的加持，但我讲的是那个越来越如实发心的菩提心菩萨道。那是这种是由智慧产生的勇猛精进哦，这个慈悲里面什么？这个慈悲是有菩提有智慧在里头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这里面是不是贯穿的非常完整？所以昨天我们不是讲说，什么叫金刚法门？就行菩萨道啊，如实的行菩萨道，懂得降伏，懂得应该如何行。应该如何执，应该如何行的，这样亲近菩萨道，这叫金刚经法门，是不是这样？简单讲就这一句话而已啊。所以不要又掉入那个法门，我们也不妨碍你说你修什么金刚经法门，可以，但千万不要又掉入这个知末的计较。我们经常老是跑他这种计较，哎呀，这个法弄到最后，本来你修哪一个法门？我现在讲，就是释迦法门哦。你修哪一种？佛陀宗，那个法门可以啦，宗就佛陀宗。那法门不都从佛陀那边来？其实你修哪一宗也可以。我讲说，它是一个特殊教学法，应机而作，很好。但我现在讲这句话是不需要大家把佛法走到知末去。竞争斗争，包括我们现在谈很多佛法应该回到用，其实又就像自知之心嘛，所以我前面没谈嘛，须菩提就这样问你，只要你只要想一下，那世尊你会善护主善护念诸菩萨，那我们这个发心的应该怎么样降伏啊？完了，我知道了，这就金刚经了，这叫金刚经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说，如果你起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则不明菩萨，那这么弄到最后你怎么安住啊？如果你是前后一致的思维，你听到这句话如果不懂，你一定会惶恐。你为什么不惶恐？因为你前后都没在关联，你没有抓主轴，所以已经到人格分裂了，你都还没问题，不是吗？你听这个没关系，听了哎要发菩提心，哎这样不行，但你到底在做什么？如果你是用一个很真实性，你说你叫我不要这样起这个想，那什么叫菩提心啊？而且你又发了菩提心，又说 无有法无有定法叫菩提心，那什么是什么？你如果正常人，你都我们当然正常了，我的意思就是你的那个认学佛的学法的心是很一致很真诚的话，你一定话啊，你这样讲这样说叫我怎么做，是不是？我要回家，你一下跟我讲东一下讲西，到底怎么走？你一定会起这个心的。你翻脸我还觉得你很可爱，我怕你是你连都没感觉，因为你都不会翻脸。为什么没在听啊？不是真实的。好，你听完应该我会发菩提心，但我要怎么样发菩提心？这两者竟然在你心中不会产生问题，我们讲一下真空妙有，不是这个道理吗？你的真空可以容摄妙有啊，你不然真空妙有老是在打来打去。那我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学佛在这一点上从来很少务实的怎么样 去探求，对不对？现在还要劳我帮你们说，你们是不是有这种疑问？诶，对齁，师父你这样说，我倒觉得有点问题，大问题啊，什么还有点问题？你如果两头都要奉行的话，你怎么做？对不对？你说我以射箭，我应声求火，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到寺院？为什么还要拜佛？你是不是应该定位好？所以我前面不一直反复跟大家提，这必须，为什么我现在谈菩提心一直从十二缘起提？因为它是最根源，对不对？火当初成火就是从那里来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会生老死？因为无明。那无明最主要的执着在哪里？在缘起。在无明行识名色六度触受爱取有这当中哈，执了执着，这叫无明，没有另外无明，就在缘起当中不如实见叫无明。所以这样的无明才有生老死。所以如果真想度化众生，这是源头。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全部的法最好都把它汇在一个地方，世尊因此成佛，那我们倒过来，因此才叫众生。所以度化众生就是走这条路，其他路就叫做治标回根本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如实的知道众生的苦集灭，那样知道灭道，从自己自度跟度他都是以这个从定位的，对不对？不管是解脱道或菩萨道都不离开这个，只是菩萨道是更广更彻底，以成佛以度众生为己任，它的不一样，但它的根源面对生死这个根源的共相是不是一样？一样。好，那所以说我们这个精神掌握住以后，在行菩萨道你就会越来越熟。我要度化众生的时候，度到最后，昨天我们不是在提吗？度化众生度到老半天，自己也苦，别人也苦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度众生，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行菩萨道，其实你这一点不懂，你怎么度？这不实在呢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这个菩萨道并没有去向觉，你并没有走向自觉、觉他、觉有情这个意义，你并没有符合这个觉，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一个度化众生，是不是难免到最后都会有另外的意义，善善恶恶、好好坏坏，是不是纠缠不完？我们在修行当中，是不是会有染污？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烦恼，闹了很多？这是免不了。但如果走对路，它会越来越什么？它会越来越清净。它不是一口气，因为我们不是那种那么立根的。但至少当你开始相似的仿佛的越来越靠近的时候，一些烦恼就会因为顺向觉悟，烦恼慢慢变薄，这正常。千万不要在文字上一直玩弄，没意思，是不是？我们就用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越来越清楚众生的轮回，度化众生的根本所依在哪里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发愿度化众生，是不是？我还是跟大家提，你现在有没有你？有啊，有没有？你现在有没有什么苦恼？你不能说没有啊。这个东西如果否定了，真的是睁眼说瞎话，是不是？我们修行修道，经常做睁眼说瞎话，说你不可得，你就咒他，看他可不可得。明明可得，可是明明不可得，是不是？不然你跟我讲，你现在你的存在的当中，有没有一法为常法，不动的法？有没有一个是自信法，不带众缘的？找不到，是不是？那你为什么是这样？ 我们就开始探讨你为什么会像你现在这样。问啊，无明业力果报这么一团，我们开始问，就是观身受心法，你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现在现前，这个就是缘起果报缘生法啊，我就来问他。后来从这里我才说，才看出说啊，佛才为我们说出了这个五蕴啊、十二处、十八界啊缘起的道理。那我现在度的时候，有没有众生？有。有没有真实众生？无。所以我该不该度？有没有这种如幻如梦幻的痛苦？有没有？有。要不要度？因为他正苦啊。那度的时候必须是不是掉入这个苦，或者掉入他现在的果体，还是应该要看他的缘起？当我们从缘起来看的时候，无众生可度。以世俗地缘起当中有这么众生在受苦，所以我们要发真实菩提心度化众生，必须如其所如的面对他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，你徒发菩提心，你这是在满足你的感性而已，是我们现在只是一切，你看啊，众生因愚痴才颠倒，那我要让他如实，所以里里外外都会向如实道。我们讲叫实际，要很实际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实际的时候，我们发觉有没有有？该有则有，该无则无。所以学佛人都是很如实、很实际。很实际就是该有就有，缘起不能说没有啊。该无则无，因为无自性就无啊。学佛到最后心是很笃定，不会飘摇的。所以他会不会度化众生，很实实在在的尊重。我不是讲嘛，当我们看到众生苦的时候，那个悲心，他不但不会否定，而且说，其实你不仅这样苦，你还有这类的苦。为什么？因缘生起有这样的苦，但你这个苦应当如何解决？解决之道，根源之道在哪里？这才清楚啊，你才知道要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是不是？所以都不可得，你看心经还不练出来了，说不可得般若经，你看那么一大串，所以后面我们来讲这到底是怎么样叫说法。所以菩萨如果不能如实知道什么叫众生，光起一个狂言，我当灭度无量众生，你不要说灭了，你自己还生无量众生哦。我不是以前我很早就讲了，就是没有人见到，哎呀，今天我说法好多人听，你们都已经无声了，我带了很多众生回家，不是吧？我里面充满众生相，我像人像众生相，讲说度化众生，内心里面却充满了挂碍执着，我哪来度众生？人家度的怎么样不知道，但很清楚你内心里面很多众生，是不是？你不用去谈外面，那外面有没有得度，外面你也搞不清楚啦，你就尽力做，但现在知道你有众生想在心中就对了，这是事实。那同样我们在度化众生，后来你知道这个道理，从金刚经所衍生出来的道理里面啊，我们不断在度化众生，我们却应该怎么样？经常应该如何相互齐心，因缘而住？因为你要度的是这个，你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你必须要行一切善法，你必须要对治一切恶法，是不是就近皆法？守得非常细腻，从根源处下手，这个般若。然后从这里的这个源头，然后为了对治现前的烦恼，所以变成利于这一方面，你就要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利于你要守？啊，你明明你说空，你明明有烦恼，你怎么不守？所以每一个手法变成都有一个道理的。 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你有在这种妄想当中升起的颠倒而产生的执着，你必须要这样对治。每一个对治都非常清晰，然后开始到最后，乃至我就讲说，乃至外围你陷得很清净，内在你要很清楚的哪里挂碍。而且这个戒法到最后，人家可能无从去论你清不清净，因为都你清净了。但这时候你归外归外，内归内，你自己能不能无相、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或者背离菩萨？因为非菩萨。所以我们不是从这里开展一个菩萨道在哪里？我们说有没有行在菩萨道？如果弄到最后发觉，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代计划也常讲，你讲那么多不如做一点。那你做一点，那哪一点？不就现在这一点？现在的每一个境界里面，你都如实这样修，就如《金刚经》所说，你就有广大福德。是，就在念念之间呢。所以他的福德来源从哪里？这不是佛授给你的呢，是你自己修来的呢。所以我们才会讲说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为什么赚他一通就够了啊？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看接着。若菩萨作是言：我当庄严佛土，是不明菩萨。何以故？如来说：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须菩提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真是菩萨。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只要通达，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讲出一个答案，重点在通不通达，而不是要灭法。重点是通达，通达无我法。这时候你发菩提心，会不会说不是菩萨？你发菩提心，我要度化一切众生，会不会出问题？不会了，因为你通达无我法者。这时候有没有一切相？能不能乃至你如果说佛已经一切相都无相，那佛为什么还要示现神通？那不是在戏论吗？是不是他还千百亿化身？那不在玩吗？所以你看呢，菩萨游戏人间跟我们平常的戏论是不同，差在哪里？都在玩。戏论跟游戏人间的自在差在哪里？差在通达。通达无我法者，就是游戏人间度化世界啊，游戏人间方便度化，把这种因缘假法执着为真的叫戏论，就是无意义的话。一个是自在的，一个是愚痴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。我们是一直在跟大家提醒，当你在面对这个境的时候，对错在哪里？对错在哪里？是不是就另外一个大标准出来了？对错在哪里？外面对错不能否定哦，不能随便招随便否定哦，违背哦。但第一个最根源的对错在哪里？有没有通达无我法？那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应世间因缘，应你现前烦恼的缘起，这时候你发觉你可以用不同的法，施设不同的法来对治自己，来利益众生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要在一切行当中啊，始终保持这一份觉照。我们这叫正精进。其实如果菩萨道的正精进是什么？以这个真如实相道理的正知见时时相应，就像我们刚讲完小止观的 力缘对境修止观，这叫真精进。这时候精进就不是谈那个事项的精进而已哦，它最重要的是如何依法不动。所以得来全不会功夫，你如果试着把这个道理懂，你就该在跟人家吃喝谈话当中，是不是都可以保持那份觉？你当你保持这份觉的时候，你在引导众生，是不是少一份过失？你如果缺少这份觉，而只是依你的感性对于法好坏妄断，然后引导众生继续以法生执，非菩萨。第一个，你自己尚且不觉啊，你如何觉悟他人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们今天用一个很标准的道，一个很原则的道理，迷才是最大的烦恼根源，觉才是。所以度化众生的功德有没功德，就问相不相应觉，自己能不能自觉，能不能令众生觉，就论这个。答案到最后是用这个哦，是不是？这叫在菩萨道。然后，那我们现在讲庄严，那庄严的火土，火土。那我们现在火土是庄严完了变火土，那我们现在是庄严国土世间，严土熟生啊，庄严国土成熟众生。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，哎呀，布置啊，美化了。这个你用都用不完，根源章啊，怎么弄都没用了。那是业报果体上的章，你就跟我喷漆喷到最后，怎么喷也会坏。像我们现在这个世间，对不对？油漆弄来漂亮一时，里面本质要坏啊，过个一两年、两三年，不是再擦一次？我们现在穿得很好，照顾，不知道还是要烂？为什么？本质嘛。我们要知道火土国土是从哪里来，从阿赖耶识变现出来，根生气世间，对不对？这个气材，这个气物，气的世间，从哪里来？八识啊，八识不转，国土如何清净？心净则国土净，不是也这个道理吗？没错。所以当我在外度，而你看啊，当我要度化我要严庄严国土的时候啊，却不知道国土根源，迷失于表象的国土，执着表象的国土，是不是染污国土？是不是染污？所以我们现在要不要庄严道场？要。重点在哪里？庄严道场重点是在成熟众生啊。什么叫成熟众生？启发智慧了。那为什么要庄严火土？因为现在众生不堪嘛，他贫穷你要给他富有，他没得吃你要给他吃，他不舒服没办法修行，所以我创造种种一切。可是如果倒过来呢？就像我们现在是不是身体要照顾？要。但如果执着身体，是不是更糟糕？是因为他这个执着变成是一个烦恼根源。但要不要照顾？要。所以一切照顾为什么？为放下执着。这说所有的照顾变成虽然是照顾自己身体，却有功德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在发心照顾身体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清净的，不是增长身见的，是行菩萨道的，是放下的，是不是？这说即便照顾的是自己的身体，但背后所结起来的缘起是什么？是清净的，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如果讲要庄严火土的时候，第一个要弄清楚何谓真庄严，那什么是国土来源，是不是？众生因颠倒造作，所以国土才不清净，身心才不清净。 那如果我以这样的庄严外相为庄严的话，第一个执着能所，这个刚好背离庄严。所以我们不要讲说念佛的时候，很多人一直在追求念佛的境界啊，赶快一心不乱，赶快一心不乱，赶快如何如何，佛、啊、你赶快来，你那越弄越颠倒哦。你可以发这个心，发完了以后，务必其他歌腾都不要。你务必，你不是在求一个结果，你求的是一种清净的皈依心，方便啊，不是在求他、哦、因为你求的是我，因为我们必须要从源头，就是当你一心的皈依的时候，对世间一种很一个清净的信和一个智慧上的舍离，这份心，这份欢喜心最容易见火，对不对？最容易一心不乱，求一心不乱，只求表象另有贪着的见火，这个都让好，刚好让你什么不能一心不乱，让你不能见火。为什么？见缘起，见法，见法见如来啊！所以以最无挂碍的心，在一心归命，别无他求的最容易见火；以一切法不染着的最能庄严佛土。所以庄严佛土，即会庄严四明庄严。所以谁最庄严？通达无我法者是真菩萨，他的国土从这里慢慢庄严。大家要信得过这个，这每一个法的信得过，都是从四谛十二缘起的道理，逐步一个一个环节都很紧扣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谈金刚经，谈般若经，有的人谈到最后空洞了。但我现在都一直希望我们谈般若的东西啊，更直接回到四谛十二缘起的这样的道理，然后才谈更深的空义，否则你这个空义就架空掉了，是不是？谈的回弹高，心不知道怎么去落实，是不是就是这样？然后你有没有落实，你就从现实里面去比对了。所以我看我们现在的讲法是不是希望大家在现实当中，乃至在你的烦恼当中，让你的功夫落实下来，由他来检证。或者说如果缺少这种反观、哦、真的修行这条路、哦、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。我们在、哦、还是跟大家提的这样的一个金刚经的道理，你试着在你现在身口意对，就是行住坐卧原以啊做事的过程当中啊，你应该要观察，我执了，我因何而执？我已经背离菩萨道了。我们经常在很多表象的，就是这个离体，这个不知道。我不是讲说我们有表层的是非，不同层次的思维，其实站在一个精进行持菩萨道的人，他会站在这个根源是非。但如果这个法体没有落入表象的是非，那变成有漏散，弄到最后也苦恼万百般啊、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为什么？你找不到头。所以当我们投入的时候，就经常会的、因为没有一个头，我们必须要抓到这个最源头的苦恼，然后开始施舍，了解世间为何善，为何恶，为什么叫对，什么叫错，这时候不得已随顺，然后开始懂得应机，此人现在不行，其实对他已经很难得，此人现在说是行，不是应该要更行。你会发觉每个人标准不同，但你这里面有一个法的观察，菩萨道，是不是？因缘何住，缘何相互其心呢？是不是？就这个道理。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庄严，就是我们讲内外庄严，会不会忽略对现前外面的一个环境的庄严？不会啊，他说哎呀，我们只要简单就好。很多人他都喜欢简单简单，我说你简单，你简单你的，你不要简单别人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自己想简单就因此把人家简单，这叫浅贪。自己要别人，然后是就是看不到一个很真实自己有没有爱着。还有就是说你可以少欲喜足，但你要关心众生很多面很多面。所以我就讲说，有时候我们这一份的简单是执着呢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当我们生活越来自我要求越重的时候，难免会怎么样，冷酷。那我们大方一点，滥情，那怎么办？那黑白无常，一个黑的一个白，不是。你今天的淡泊要真淡泊，我讲讲，不是刚光少欲，还要洗足。那对众生呢怎么样，要等思无差别，总人如父如母，好，自己省吃俭用。你看父母就很典型的那个菩萨道相嘛，对，自己省吃俭用，希望子女多得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自己用了，然后叫你们要，对吧，你自己用那么好，别人用那么一点点，那倒过来。所以这里面他会看到很多东西，他自己会少欲，不大会被欲望所动摇，但却也还是非常什么柔软，就像春风。我常讲修行人要像春风和息啊，吹过去啊，万物生长啊。现在这个时候差不多慢慢来，我最喜欢看到这个春天那个新绿出来，哎呀充满生机。那个夏天那个很绿的，我比较喜欢看春天，现在刚过冬，有些树已经开始又冒新芽。我经常那时候经常喜欢在树下啊看那个新芽，这样春风和煦一吹万物生长。但我们的修行修道非常秋风萧瑟一吹全枯了，缺少由自内心的那种悲心，成就的那种喜乐心。好，那这个就那菩萨道，他就从这里什么？他会不会庄严？我这里讲这句话，他会庄严啊。他说：“为什么要穿那么好看？他需要啊。”所以有些活弟子，因为穿的简朴，以后走到哪里都很简朴。我不是要你随便乱涂啦，但因为人家外面有一种规矩，得体，不要穿得让人家难过。这不是化不化妆，那你说都不要，那干脆你不穿，不是更粗朴吗？所以我们讲说，哎呀，少欲，那不是我讲那个乐断乐修那个讲吗？你们出家人穿混少衣少衣，我们没穿的那不更亲近？对啊，罗行外道就没穿的、啊、你这样一比你不被说中了吗？你穿的这样，他重点不是在这个东西，而是在于能洗足啊，是不是？当然我们平常是少欲的，但我的应对进退我们会观因缘。一个人能恰当如理显现，这不是一个才叫智慧吗？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这个庄严呢、啊，就从这里就借着外庄严而内庄严，但这个法体本身必须要站稳。所以，如来说庄严佛土即是庄严，你看啊，我当庄严佛土，你这么一讲就不叫菩萨了。那要不要庄严？庄严啊！你知道，待会说，因为我不能说要庄严佛土，我讲不是菩萨，所以以后第十五你记少，我们不少了。为什么要庄严？我这弄到最后，这不就乱了吗？他要你觉，不是要你去伪，去另外取一个啊，庄严不要执着，那我就执着不庄严，那么倒过来。所以 很多人在一件事情上，比如说我现在来这里插花，我可以外内外庄严，是不是？那你看我们讲无生法忍，忍字最容易庄严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忍庄严？真正的忍在哪里？无生忍最庄严。你看那个忍啊，第一个是暴怒相啊，暴怒相就不庄严，调柔相就庄严，所以忍入庄严，无生忍最庄严。所以他讲说，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是真菩萨，真实菩萨。所以重点在哪里？我们前后贯通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菩萨向着活学，那应该通达无我法。那叫做无我法者，为什么？通达无我法者，因为无我法者是事实。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道理衍生什么道理？衍生一个真学佛者是越来越什么？越现实。今天我说你没有，说一切法无，我能说出一个很现实的没有。你说无常，你不要用感性的随便乱否定，你就说出一个真就是无常。你跟我讲不要执着，你也能说出为何不要执着的真道理。你不要跟我讲说逼你自己都还在执，还要叫我不要执着。所以我刚才讲，通达无我法者，正因为法本来如是，本来极尽自性涅槃，所以我的学习并没有扭曲任何东西，不是还他本来吗？所以我常讲说，一个人学我学到最后，我现在在很多人在问答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有一种习惯，把他那个，因为他已经习惯。一个思维，一个动作，所以现在常常在谈问题、回答问题啊，我不是直接回答那个问题，我比较要他改变思考问题的方向，然后你再回去想就好了。第一个，我如果一开始接受你的问题。问题花样很多，答案很多，唯一错在第一个开始就不如理思维，所以你我都在继续做颠倒路。所以有时候并不是急着给答案，是给一个你这样的思维错了，这个问题连答都不要答，这是戏论，这是戏论，是这样的道理的。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在这里啊，在一直回答。我们要扭，我们回答问题，慢慢怎么样？拿更具体的现实，也就是说，透过缘起，缘起让他有智慧；透过缘起让他更实际。所以我们要一看到很多人学佛在谈很多问题啊，在做梦。越来越不实际，一听到这个不实际的，先改变，现实一点，现实一点，现实完了，很多道理才找得出来。我要你开始学会尊重现实，看清楚现实，大道理其实就从这里生。如果不学会从现实里面去观察，然后落入这种无明相一直在追逐啊，越来越愚痴，不实际。所以我在讲说，很多人到最后佛法讲不出道理来，世间法也讲不出道理来，两头到最后就是变越来越愚痴呢，做人也不会做了。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那不是理所当然吗？这个大家不是都会？偏 no，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现在有时候说，这个你也不懂啊，嘿，怎么让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一般人常态都已经能做的，怎么你不会？现在有时候你会发觉你的标准要降低，降低到你要让自己不正常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对外正常可以这样处理，对内不能太正常。为什么？因为标准这样太高，用正常的标准变不正常，要再低一点的标准才叫正常。 因为这不是我们讲的是 common sense， 就是有时候那不是一般都这样吗？你怎么不懂？你不知道。学佛久了以后变成这个 common sense 就不见了，为什么？不够现实，没有种缘起，然后就是因为先把大家的那种态度模糊掉，方便我现在开始跟你们讲神话，你们会当真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我先让你们慢慢一直在空洞幻想当中，这时候因缘成熟，我在讲神话，你们都会当真。如果我们现在把佛法的智慧越弄，你讲的那个奇奇怪怪，马上这个哪是佛法，不听。第一个太离谱咯，所以我不是讲嘛，现在很多学佛的人讲，不骗他们都觉得可惜哦，太好骗了。对，本来不谈，看到不骗的，那太好骗了，一骗就这样，不骗太可惜了。人家就引诱犯罪，对，这就整个学法已经扭曲掉了。所以我们大的道理都是从这里来，是不是？从心经来。哪个道理不是真实？你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经典，你会发觉妙啊！我好难得，我怎么有机会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？你这时候你就会产生好欢喜了。我们要读好多经，你们出家读很多经，没有就一部而已哦。很多经就这一部，一部就讲很多经，就像那个儒家，六经皆为我注解，是不是？说多也多，也不过就一步，那一步回家的路，一步度化众生的路，经典。我们看菩萨怎么样？须菩提，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不施，若复有人自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，人确定了，不忍就会不堪。忍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讲一切法无我，你忍得住吗？像我你们现在讲一切法无我，你们能忍不能忍？能忍，对不对？好厉害哦！你们都已经好厉害了，那个真的实在是赞叹啊！我没想到末法时间现前家那么多菩萨，你知道什么叫忍吗？我们不要讲说那个，就是。玩具钞票是假的，你能不能忍？忍。那一张给我，给你啊。这个真钞，这是假的，给我。假的啦，给我。不行，那是我的。这叫不忍。我跟你讲，好吧，因为我那个假钞制的非常真，我说你这张是假的，谁说的？因为如果假的，你等于是白拿的嘛，你就要拿出来嘛，一拿出来就1000块就没了，这时候就有点不忍，真的还是假的？您是不是你这样讲？你比如说你到邮局去存款，到银行去存款，结果他已经你有2张假的，那真的还是假的？是不是你机器有问题？你看他不忍了，你看为什么一忍就少2000块了？不忍还真看看呢，一忍。就少2000呢，如果刚好存3000，那2000就少1/3了。你凭什么说开始不忍了、啊？你凭什么说？你为什么说明明你看都真的哦？你看真的啊，真的啊，没有啊？你看这么一个地方不一样啊。这时候，他就接受了，可是这接受的会很痛，对不对？那这得称一人，就说没有。真的，这个忍就不是那个忍耐苦，就是智慧上的堪忍决定的。世间一切法无自性，你接不接受？本来就这样啊，就叫忍，这叫忍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讲那个忍，那到半天人都听。我现在就用现实语词，我发觉大家比较容易，没有。这个你这种道理，你心安不安住？我知道你讲一切法无自性，可是明明有啊，这叫不忍。这一切法无自性，你能不能忍？ 那还用说，本来就这样哦。就像说，有人讲说，你待会要不要回家？要。确定？确定。可是你没有在念南无家呢。那你就说，我要回家还要念吗？我连回家的心已经决定，就叫忍。确定了，不动摇了。所以不是那个念，是因为我要回家。我回家为什么要念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对治那个愚痴造成的不安。但确定以后，忍了，定了，决定了，就这个道理啊。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啊，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不受福德？须菩提，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，故是故说不受福德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不受福德，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还是跟大家转一下，我们不需要积极广大福德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在积极广大福德跟不受福德，这是不同层次哦，但又同一条路。我们积极广大福德，就我们现在，我们是不是需要积极广大福德？因为这个积极广大福德是在面对你所有的更多的爱着烦恼，你知道吧？这都会形成恶果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修一切善法，积极一切福德，对治一切障碍。然后我们开始一直在修的时候，福德具足了，善根具足了，这时候开始求无所得了，无所求了。为什么？啊，具足了，根成熟了。告诉你，什么叫真福德？我们之前在修福德的时候还模模糊糊，但至少顺向。现在福德慢慢具足，身心安定，智慧增长，啊，障碍消除，这时候就可以告诉你真福德。你如果真福德，你就不会说执着假福德，一执着假福德，真福德反而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有些东西我要，你要这个东西可以啊，那个你手上那个人先丢掉啊。不行，你不丢我待会怎么给你？那丢了我就没了。不是，你丢了才会有。不行，因为你不信我，我没办法。你丢了我才能给你啊，不然你手满满的我怎么给你？那时候丢了他就怕丢了没有，我说你丢了就不会有，他说丢了就没有，我说丢了不丢就不会有。他就咚咚咚，信不过，信不过就没办法一直在那里翻滚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？源头，因为他眼前以这个拥有为有。所以你看讲说，如果你用七宝，我们菩萨修行有没有用七宝？这个哎，恒河沙呢，满恒河沙，你这么修一辈子也修不来。你为什么不懂得去看清楚一点点跟波折相应的这样的些微的造作？菩提资粮论讲，就在一个挤牛奶的这么一个短时间所修的才能成为菩提资粮，不然你所修的都不能成为菩提资粮，不能成为菩提资粮。好，所以我说不应贪着，一个不实在的因缘一贪，是不是就爱取有？一旦爱取有，是不是又生老死的？所以在现实当中啊，不断的在造作行持执一切的福德的时候啊，一定要你以你的福德力增长你的智慧啊，是不是？这个福德哈，所以我们的修行如果目标自见有了， 我们有正见正思维，我们还有什么正命正业正语，还有正精进，这些东西是不是在巩固帮助你的正见正思维，然后顺一步帮助你的正见正思维的稳定，然后同时成就就近的无漏慧正念正定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要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这些都要，然后圆满智慧，前五度福德，后第六是智慧，福慧双修。对，他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不能离开主轴，虽然不成熟，但因为这样才能顺向智慧，然后这个智慧才能支持你的福德，福慧双修。好，这个一定要这样练习的。你们不要，我现在讲完了，当然要下课。所以我有时候讲道理都要看有缘啊，不然我就干脆就这样，你过来，我就这样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始，我这样讲完了，讲两个小时，不如说你现在来，我们现在面对这个事情，我们现在保持什么心态来对，那更直接，那不用两个小时，那几句话而已啊，是吧？你讲那么多也没用，不如自己做，不如大家做，不如就在现前你所观察的一切缘起里面就在做。啊，又没有什么东西，又没有做什么什么，那个福德，咚咚咚咚，那个账号里面那个钱，咔咔咔咔咔，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一直掉，都没挡住。这个财源滚滚，金金空空，金金空空。好，我们接着，须菩提，好，就是我们接着要讲三圣功法，菩萨顺着如来，顺着真如，学如来。应真如，所以菩萨应该这样做。那菩萨如此或如此，我们现在三圣功法其实都一样嘛。我们讲到这里，其实道理应该也差不多可以结束了，是不是？但我们再说，以便于我们让在不同的角度的时候，让我们对这一个法门能加以纯净。我们透过26品，让第一品的不生不灭讲清楚一点，到最后就是一品。好，所以我们接着来讲三圣共法。这里面有谈到须菩提言，如我结火所说意，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，非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，所以则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有差别。有些经我们不是会举几次，因为在不同角度一段话里面它可以应对不同，所以我们从不同面也可以让这一句话更加清楚。那了解这句话的话，这句话的智慧可以解释到很多地方。好，这样会比较纯熟了。因为没有定法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我们前面也谈。好，那什么叫定法？因为众缘法没定法，以了解众缘法都无自性，这叫觉。所以既然这叫觉，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觉？所以觉的时候就无不能，当我知道一切法无定法可得的时候，那我又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定法，那你不是打自己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大家在这一点上，我这样讲啊，有时候希望不同面向去除大家的一种疑惑，但一开始要走到这个细微处啊，开始有人就会动摇了，因为他是执着习惯的人。我今天讲一个，我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火，我就用一个现实，我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火，火到底有没有？我们前面不是有念到了吗？中论讲的哦，世间性、如来性、如来性、世间性，如来到底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再一次再提醒大家。另外还有那个，我们刚才讲，因为这个在一路再讲下来哈。文殊师利寻行啊，寻行就寻守寻啊。 这个寻访啊，寻行经啊，一切诸法皆不可得，诸佛如来亦不可得，又此可得不可得法，如是二种皆不可得，连不可得也不可得。其实那就变成变混沌了，不是吗？不是，是觉悟了。为什么？我希望大家呢，可得不行，那不可得也不行，那我们的心就开始飘了。那我如何是好？你知道你为什么在一直在如何是好？是因为你还是用执着的心。我今天讲一个可得不可得都不用，你没关系，你就可得不可得。你不要紧张啊，你不要紧张说你跟我讲可得不可得，什么都不可得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这个游子将回归何故乡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就有可得不可得，你要看清楚就好了。看清楚可得不可得是待缘生，不要吃。这时候你跟人家讲可得不可得，可以，不要紧张。我跟你讲空，你还待会还可以去吃饭，不要像我不能讲你空了，待会不能吃饭，你不用紧张，待会去吃，吃饱一点。不可得要照睡哈，睡觉不可得，可以睡，可以睡，因为如果你那么怕，我就想可以睡，睡，只是你开始知道，当你把一个道理贯彻到底的时候，你才是真正了解佛法的。这时候反而能见佛，所以他讲说，如是二种皆不可得，如来非说，亦非不说。你现在讲说不说，对不对？无说，我现在就要找另外一边说，哪有不说？那不说，说跟说，说跟不说，都不能说。最重要的是，透过这两端去除得跟不可得，让你真正体会了。因为你去除得，就了如不可得，这个不可得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得，对不对？肯定嘛，你不知道不可得其实也是妄可得才叫不可得，所以你一执着不可得，其实另外一边就执着可得，一执着可得什么都得，什么都得，那就凡夫一个。为什么明明不可得，你就要得。那不可得，不可得，连不可得也是因缘生有不可得。你要讲不可得，就要彻底的觉悟一切法因缘生。有没有听懂？对。所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，是不是用很真实智慧？如来因此而成我，我跟他学，所以我开始觉。所以如来有没有？正如我们现在如果在大殿见如来，应该怎么见？有没有像？有。但如来是不是那个像？你们当见到火如来这个像的时候，意义在哪里？是不是真佛？你也知道不是啊。但要用什么心情来看他？是不是？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里，因为你们认识我，所以你们不会执着我这个色身嘛，因为这个色身没什么好执着，所以你们试着是要听法，对不对？但对一个不认识我的，他只能看我的色身，他觉得没什么了不起。诶，果真他蛮务实的，他就没什么了不起。那你为什么看到这么一个没什么了不起的色身，你为什么还会在这里做？因为要法，是不是？所以色身只是一个让你闻法的一个方便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见火也是这样啊，见大殿的火也是这样啊，见大殿火让我们知道火是因为觉悟一切法不可得才成火，所以他显现的一切功德包括应化身，所以如来应化身依我的因缘度化我，虽是缘起性空，却依我来讲是如实如实显现。那我怎么跟如来的功德相应？就是如来舍下一切妄执，究竟清净， 我应该随如来放下颠倒愚痴，这就是感应道交难思议。能理所理性空寂，感应道交难思议。什么性空？不要否定。你今天会跟我感应的不是色身对色身，是法对法。我以不愚痴的真实空智慧放下一切挂碍，我当学佛，然后以放下对世间的爱着，以真实归一心，这时候就是感应道交难思议，是不是？因为这在根源上通了，所以一通的时候，佛有没有？佛没有，但会依你的缘显现了。所以有钱菩萨那个想要见我，说一声佛就来了。佛你不公平，我求了老半天他你都没来，他怎么说来就来，你他一想一声你就来。我说我又没离开，可是你怎么没有显现，你关门我来了没看到。那你不公平，那他我求老半天都没来，你他一求就来。我公平公平啊。那个我的电视怎么没影像，他的电视有影像，你们电视台不公平，就是你没插电了。你没插电跟我电视台没关系啊，是你电视机有问题啊。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讲说没有定法。那如果说亦无有定法，如来可说，因为如来要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要解释一切法，令众生能发心。结果说到这样，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有定法佛在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道理就很有意思了。这个当然是后头如来说法，我会再讲了，但现在讲说，因为他是顺着讲说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。所以折合，因为我们最后是要重这一句话重点，引这一句话是因为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是要谈这个的。你看哦，我们今天讲一个啦，贤圣，我用一个最浅白的道理，什么叫贤圣？不笨叫贤圣，这不就简单一点？越不笨的越高，就好了，就全部出来了，不是吗？好、看得越清楚的段数越高，就一口气不就这么就全解决了。因为一般人在无为法弄了老半天，那怎么无为法还有差别？他你知道他讲一无为法又有差别，他的无是断灭的才会问这个问题。他把无为法断掉了才想，无为法怎么还有差别？所以人家一问我就知道你那个无为法错的，经验老道，虽然自己也还在迷糊，但因为在这种过程当中，这种问题已经听了很多次，所以你一问就知道你这个问题源自哪里。无为法怎么还有差别？那么讲过来，我就用一个白，就因为愚痴程度差别。越有智慧的段数越高，就这样而已。那什么叫愚痴？愚痴就是说本不可得住执着为有，叫愚痴；本不可得住执着不要去执着，叫智慧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不可得就无为法啊，所以从不可得当的体会当中，越能究竟不可得的真实义的人叫做佛，这样知道吧？所以无为法当然就无为法就是事实，是不是？一切法本来极尽，所以一切贤圣就是因为看到事实的程度不同，所以有差别。彻底圆满一切事实实相者，究竟实际如来，是不是这样？用这个词你们就比较容易接受了。那我们都把两个并在一块，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现象是什么？众缘生不可得，不可得为无为法。能体会这个无为法的人还是入流，才叫贤圣，是不是？ 所以你想要入圣，像那个蓬蓬一直追一直追，你稍微休息会是不是好一点？原来要拼命干，我现在也一直在体会，拼命干不一定干出好事，好好睡觉，功德无量哦。哎，对，你们不能学这个，嗯。你们瞎治，人家有病你瞎治干嘛？啊，我不是讲说有经常举一个例子，他就讲说有一个人生病了，那吃药吃很久很久。因为我们认识的一个居士，他早期有人家给他一种那种药谱，后来众生没福报，他去当兵了，整套药书啊被他家人当垃圾回收掉。他一回来一看，呆了，是从大陆过来那些老兵啊，他带过来一种药谱啊，他试了很多很多。那有一个人病了很久啊，他也不敢确定啊，他说：“你要不要试看看？这两天就好，不要吃药，你就吃番茄就好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？反正番茄没多少钱，而且两天应该还不至于吧？你要不要试看看？我也不敢把握了，就两天试看看，就一直吃，病好了。”你说高贵，你番茄，那一袋吃两天，那才多少钱？另外还有一个那个癫痫症的哈，突然因为经常发病，他看到发病在那地上滚的时候，他看到路边刚好有个草，他说。这个就是，搓一搓，然后嘴巴一塞，他就停了就没动了，他咬也没动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以后我再不要这样救人，因为这下完了。”结果他都没动，他就这下医死人了。结果没多久，经过他半小时以上，他起来，怎么那么舒服？他说：“你舒服是不是早点说？”他就躺在地上这样舒服了几十分钟，让他吓得要死。结果就是路边草而已啊。从此好几年都没复发，我们就看不到缘起。看到缘起就是这样东一塞，一年具足，病没了。我们那么忙干嘛？可惜就是没智慧。功德多大？你说那一根草，那你说那你要感恩人家，绝对不是感恩那个草，那我就再拔一株给你，哪有这种感恩法的？我又没有你那种病，我吃那个草也没用，是你有病，而且我懂，刚好一根草下去就好了，得来全部会功夫，也不用医院，就旁边就一塞就好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现在贤圣怎么修？你就这样降伏其心不就好吗？你看哦，我们后头我们先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观看看，不要乱催眠哦。一切有为法，如，你看能不能如出来？如了出来，就这样观，呵呵，功德无量。你不要就一直如梦幻泡影，你要用念的不算。要做这样观，而且要如是信解，这个信解要有根基，所以你就尽量把它弄到的确如是，就决定就能忍，忍什么？这一切有为啊，如梦幻泡影，怎么观？不用啊，它就是这样，本来就是梦幻泡影。所以阿罗汉成阿罗汉之后，他有没有观无常？有。我们现在是把常，我们看到常，然后勉强观无常。阿罗汉是，就无常啊。他的观无常啊，就无常啊，本来就无常啊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当我们这一切东西我们要说法的时候，要说什么法？说什么法？说这个也不对，说那个也不对，怎么说也不对，为什么？要说也要他在，他不在我怎么说？那你能听听什么？所以我们听法说法是不是从这里就衍生？然后后头我们再谈，因为他这里刚好提到，听法说法要用什么态度？ 所以我们也讲说依义不依语。我最常很早就讲说，你身上有重担，师父，我现在身体好重呢。我说这样啊，你背那么重干嘛？好，右手提起来，往你的肩带一拉，提上来放，他就照着念。我说不是，抓肩带提起来放，这样就好了。他只要照做，就少了重担，他就不照做嘞。我们不是常举鱼子指月，你不要看我的手指，你看月。所以我们现在如何，为什么叫依义不语？你应该用你的心跟这样的智慧相应，一口气就能跟法相应，得来全不会功夫。好，这个我们后头再谈。那个一遇云何？须菩提，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能作思念，我们就一口气吧，哈，因为那个念的文反正就是一样嘛，哈。我得须陀含，我们就以须陀含果这样来谈了，就是说，我得须陀含，须陀含会不会这么认为？他说不会，世尊。乃至我若作思念，我得阿罗汉道，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要阿难若、阿难那行者，阿难那是极尽呢、啊，你那极尽。你在一直有我的，我们现在的极境在哪里？从这里来讲，阿兰乐阿兰那阿兰洛的那个阿兰洛是什么意思？心止息颠倒，所以一个人可以心止息。比如说，我们有些人没事干，心很沉重；和有人做起事来，还是什么身轻如燕。有的人瘦到身心很沉重，有的人胖到身轻如燕，是吧？负担啊，那份挂碍。所以那个极境以什么为极境？我说我们借外面极境以得内在极境，但如果内在始终不极境，外在极境变成奇狂，是吧？所以你看呢，那个这个斯陀含啊，须陀含这里面怎么讲？我们这个没有引出来。须陀洹名为入流，而无所入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洹。什么叫入流？入流也两个词，须陀洹其实一个叫逆流，一个叫入流。逆流的话，这解释就是逆什么？逆那个世间生死之流。那入流呢？大智论讲，入八圣道分，流入涅槃。入八圣道分，这时候的入流就入八圣道分，然后这叫入涅槃，叫入流。但有时候解释逆流，那这个解释词就要不同，逆什么？逆生死流，这叫虚脱完出国。好，可是我们这里面讲说，因为当你入八圣道分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入缘起正见？是不是就入什么？就知道无所入嘛。所以当一个人开始要走向圣道，入圣流的时候啊，一定是开始跟法实相开始靠近。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有没有走在道上？你有没有问这个法，思维这个法，然后所有身口意收入这个法，然后贯穿的让他提炼精粹成就这个法，有没有往这个走？没有的话，你没有圣流，你没有走到解脱道哦，没有啊，不是吗？所以我才讲说，我们必须用现实的角度来反省我们现在的修道的这种实际。如果你缺少这种看法，缺少这个实际这种观察，你就应该知道你并没有在道上哦，是不是？啊，什么叫道？就这个才叫道啊！贤圣都这样，所以我们现在我就不讲说我们要不要来入圣流，我们来入看看吗？我们就平常开始学吗？第一个，不要谈的抽象，现在开始从我现在的一切，从我最初的烦恼，从我现在的执着开始，慢慢冷静务实，不逃避。 深刻的自我观察他那一份虚假，如梦幻泡影，不是吗？华纳是实在，是不是？华纳更实际啊。那所以说，我们的所有修学是不是往这边去会？为了让你圆满这样的一个认知之见的一个熏习，从平常的见，我必须努力成就听闻正法的因缘，我必须要累积成就如理思维的环境，我必须要给我自己如何在生活当中如何发怎么样规划规范身心，你必须自己规划了。环境给你一个初步，再过来就是说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稳定的环境，但你自己要纵容攀缘，不得正见而不能正思维，那表面上身心是规范住了，但其实躁动的心是一直滚动着，非道人，不是吗？那我们要求很高，哎，也没有，至少当你走还没走得很彻底，惭愧心在，现在有些做不到，也不强求了。但你知道，我现在做不到，是因为现在因缘。现在如果强做，我会苦恼，所以我现在做不到。但我必须在这个做不到的过程当中，赶快兢兢业业的，赶快让它做到，是不是？这时候你发觉你在做不到的时候，带着惭愧心。你虽然在做不到的时候，目标却有做要做到的那个目标跟企图，这一个做不到，已经就慢慢清净了，不是吗？是啊，这叫修行啊，这叫现实的修行，很有意思的。你这样的修行，不是就方向很清楚吗？那啊，怎么填补？自己阶梯自己找。自己会，哎呦，这个现在不行，这个这个现在没办法，可以跟我就，自己就开始拿捏了，规划了，哎，好，很有意思哈。佛告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在燃灯火所，于法有所得佛。好，不也，世尊，如来在燃灯火所，于法实无所得。这个我们前面有谈，那个跟第一部里面讲说无有定法啊，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也就是说，既然无定法，那燃灯火在燃灯火拿什么？所以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每一句话，如果你要仔细思维的话，它可以透到哪里去？它可以透到哪些道理上？嘿，我们现在说无所得的时候啊，今天我们现在如果用这个态度来学习，我们到佛门学什么？假如你学很多的时候，是有所得无所得，你入道场学什么法，学之后是什么，你得什么还未得什么。那这个道理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又讲到，我们讲说是正勤，以身善未身善，以身恶未身恶。什么叫善恶？现在知道吧？如果以菩萨道这样的一个因缘在修持，你看啦、啊，照理讲，我现在如果《金刚经》讲完了，我再问说是正勤怎么修，你们应该会回答才对啊、哦。如果很熟，你有没有常在诵《金刚经》的？不是一开头吗？一开头怎么样？哎呀，这我已经演过多少遍了嘛！啊，世尊，你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持诸菩萨，那我应该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开始降伏其心，这不叫精进，对不对？不降伏叫以身恶，为身恶。啊，是不是该行布施的，该应该无助身心的，这个叫以身善未身善，那这不都牵在里头， 是吧？所以我现在应该懂得如何降伏其心，未降伏的啊，执着的叫以身恶，是不是？都可以解释，不是吗？我们对这个道理懂了，这不叫信吗？无根无力，他没离开啊。所以我说，我们这个在一个修行这个观念一旦确定，你就下手就知道了。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，我们到底要学什么？那我们经常以这个标准来自我观察，但我在学什么？你千万不要跟我讲，有时候哎呀，我这个经也学到最后发现，我是都学了，也都做了，那内心有动说不上来的空洞。其实这个很多人都会这样啊，就是知道说也没别的路，只好这样做，可是做了好像还是有点怪怪的。这样子感觉的人是有觉悟的人。哎，说不上来，又不好意思说，学那么久了还能这么说这个东西吗？都已经当师父的人了，还在讲这种话。偏偏就是这样啊，有人一回去闷闷的，不要干什么。学到这样，那不是很苦恼吗？标准没出来。标准出来，现在学的全部放进去，你就觉得在进步了。那如果你那个标准是错的，你放进去到最后还是虚的。所以我说，当你抓到这个源头的时候，我就什么？我就这么降伏其心。佛法整条路在觉，就自觉觉它，顺着这个我就越来越，而且这个你这种踏实感就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从智慧增长放下烦恼，所以你感受得到，感受到什么？不是得，是自在。是我不讲自在的意思，就是不牵挂嘛。因为我们的心如果这样扣很多重缘这样绑的时候，就会越来越挂碍。寻求不断寻求加持，寻断什么没办法，就是放下也没什么好放，就是看清楚，就在这种看清楚当中，原来没有束缚你，但你以为束缚，所以因此不住自在。现在越来越知道它本来无束缚，是我懒惰才叫束缚。当你看清楚，它就慢慢不束缚你了，是不是？很有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刚才有一个地方，那一段没有念完，就是阿兰那行者，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，是要阿兰那行啊。这个我们其实也没关系，道理都一样。所以我们就要讲说，如果是这样，世尊才赞叹须菩提。第一阿罗汉哦，那我们讲什么叫大弟子？那这不就一样的道理吗？什么叫是第一？什么叫真弟子？我们都说活的弟子，我那是你讲，我没这么说啊。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，哎呀，大殿人来人往，活得好无聊，很寂寞，那跟我都没关。他们修他的不是佛法，他们修他啊，一起有铿铿锵锵，然后大家三拜出去，跟我都没关哦。为什么？跟法一直沾染都没有，法不染心，不是吗？我们这样看过去，所有在日常生活中所听的法，听了很多，也不是完全没有，但实际上把它当作一个目标在问法、学习、观修的人很少很少。所以以这样的心情，你入大殿是在修学，但你入大殿是以世间心染世间法，其实跟佛法没关。所以我就寂寞的如来，我做了，你们把我塑起来，然后就一直拜拜到我烂掉，那不很有意思吗？哎，拜到我烂掉，我没了，很有意思啊。思考思考，哎。 时间关系，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
好，
阿弥陀佛。